虎头大王王陵大战天门峡铁公山，他们俩这一身手跟方才那年轻人是截然不同，要外行看着不过瘾，没刚才打的欢实，行家里手一看，人家这二位那功夫堪称是炉火纯青，有道是姜是老的辣，发招换式全有独到之处，谁都不轻易发招，要一发招就采取雷霆万钧之势，啪啪啪几下退回来，然后身形转动，走对了步眼，一看可以进攻了，这才进招，不见且转悠呢，让看着心熟。王林打着打着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老了老了，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呢，心有力而不足了。三十个照面过去之后，老侠王陵笔把鬓角是热汗直淌，想不大喘气也不行了，边打边喘气呀、啊！哦，玩这个劲儿了。铁公山则不然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偷眼一看，暗中高兴：老王头，要说功夫确实不善，但是你上岁数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比我还差了一大截啊！嘿，想到这儿，抓紧进攻，啪啪啪，肉肉肉，啪肉肉肉肉肉，把虎头大王逼得步步倒退，围着平川是来回之转。萧银龙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萧银龙就急得冒了汗了，老少的英雄全攥着拳头替王陵使劲儿。一气混元侠刘九爷一看，不好不好啊，赶紧轮动五斤拐杖，手托铁球，点手换小船来替换王陵。他来的正是时候，
老朋友，我来了，
请你闪退一旁。王陵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把刀当拐棍使，往船板上一戳，两手扶着刀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呀、啊，心说老朋友来的是正是时候。晚来一步，我老命交代了。老头喘了半天气之后，把刀一顺，来到刘九爷近前：“老朋友，我栽跟头了，不中用了，看来非你不可了。”
哎，也别这么说，我也够呛，
我看你累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替你打打补听而已。王陵上小船回归本队。单说混元侠提着五斤的拐杖来到铁公山近前，当场各通了名姓。铁公山把嘴一撇：哦，一气混元侠，听说过听说过呀。嘿，我真纳闷，圣婴给了你什么好处了？嗯，圣婴怎么这么有凝聚力、啊、怎么这么多的人给他溜须拍马，这么多人给他捧场助威呀、啊、混元侠，别的甭说了，这船队是你的。
对。
这些来人大部分是你的。
对。
好嘞，既然如此，咱们无话可说，来来来，我铁公山陪你走上几合。简短解说，两人搭在一块儿，五 经拐杖对三平分水狼牙村二十多个回合，混元侠就盯不住了。老头子一看这铁公山真够厉害的，难怪王陵不行啊，这狼牙村上下翻飞，风雨不透啊，这样碰到我五斤拐棍上，我这拐棍就得飞呀、啊、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我手中这对钢胆不是吃素的，我何不用暗器迎他？想到这儿加紧进攻，啪啪啪，哎，沉，冷不丁跳出圈外，转身一扬手，一颗钢胆飞出来了，就那大铁球啊，这拍脑袋上拍到身上受得了吗？而且他有功夫，手腕子一甩，一两贯一阴揍脑袋上都得揍漏了。铁公山正打，一看他肉一转身，一道寒光奔面门来了。天门侠那叫侠客，久经大敌，就知道对方使用暗器了，赶紧甩脸一闪身，钢胆贴着鼻子尖过去了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好悬没掉到海里头。天门侠心说：“好悬呐、啊！”刚说到这，扔，第二颗又到了，还是连发的。铁公山赶紧身子往下一蹲，脑袋一拨了，第二颗钢胆贴着脑门过去的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呢、啊，扫声就得受伤。扔，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两颗钢胆全落空了。混元侠觉着脸上发烧啊，赶紧跑过去把钢胆捡起来揣到怀里头，这丢人现眼，再打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就这么灰溜溜走了，太丢人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正在这关键时刻，水面上来船了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那船头的尖都翘起来了，跟飞一样，哗，在这只快船的后面还有几十只快船，扬起几十溜水线来，船上站着不少的人，为首这只快艇的船头上站着个中年人，手中抱刀高声喊喝呀，呀呆，不要打了，我来了，别打了。离得远没看清，九龙山石海岛的人要怀疑啊，来的是官军，来的是对头，哎呦，那可做好了防范呢、啊、因此水寨诸城上把小炮都架好了，炮口对准船队，单等大寨主一声令下，这就放炮把来船都击沉。另外弓弩手张弓搭箭也都做好了准备。王陵这支船队呢，也不知来人是哪头的，万一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，采取两路夹击的办法，我们可倒霉了，那就腹背受敌。因此王陵和萧银龙吩咐一声，做好准备，这边也带着弓箭，啪啪啪张弓搭箭，也做好了防范。说时迟那时快呀、啊！最跑的前面快的这只船已经靠近正中央平台大船，还离着一丈多远，船头上站立那个人脚尖点船板飞身撑， 穿上正中央的大船，一直来到混元侠刘九的近前。前辈，您回去歇一歇，把他让给在下。
哎呀，刘九累坏了，
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！老头正为难呢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抬头一看，站着个中年人，此人上中等的身材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露，干净利落，五官端正，手提金背砍山刀，是斜挎镖囊。他不认得，那说来的是谁呀？嘿，正是圣婴昆仑侠的掌门大弟子黄三太。在那只船上有红旗李煜、凤凰张七、打虎太保于兰、鱼眼高恒，后边还跟着老少英雄几十号。萧银龙一看，哟，我大师兄来了。有人就喊：“三哥，大师兄，您这从哪来的？咱自家人。”事到现在就盼着亲人。尽管黄三太的能耐不怎么太出众，但是毕竟来了一百多号啊，增强这支生力军，无疑壮大了士气。简短解说，船队到近前，双方合二而一，两方归到一起了，兵强马壮啊。这些熟人见面，搂脖子抱腰，十分亲热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黄三太从哪儿来啊？从天上蹦下来的？不是，前文书咱讲了，金头虎贾明分兵派将，把年轻的十三个人分成了三组，这三组是四四五这么分的，属黄三太人多，那两波都是四个人，他这五个人，他带着红旗李煜、凤凰张七、鱼眼高恒、打虎太保于兰，跟贾明他们那么约会的，在海州是不见不散，不管胜也罢败也罢，都到海州集合。话说完了，分头行动。咱们光说贾明这一队，又说了萧银龙那一队，没说黄三太。其实黄三太有黄三太的事儿，他们这五个人比较老实，这黄三太啊，就好像圣婴的缩影。你看圣婴忠厚老实，黄三太也忠厚老实，圣婴一向有长者之风，黄三太也老练成达，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稳当，特出有涵养。要怎么圣婴爱惜他呢？认为他是理想的接班人，待人豁达大度，忠厚老实，最讲信誉。要讲说能耐也不错，但是黄三太向来在人前不累显示，我了不起，我是圣婴的大弟子，我撇他辣嘴，我如何说，从来没有过，谦虚谨慎，不爱出风头，所以这样的人办事叫人放心呐。昆仑侠圣婴已经指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呐，不仅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接班人，而且还是上三门的接班人。到了后文书，圣婴死了，黄三太逐渐成熟了，真就取代了圣婴啊。等到了黄三太晚年的时候，那也是叱咤风云，了不起的人物，担当了十三省总镖师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这阵的三太还比较年轻呢，他领着四个人奔海州走，一边走着黄三太一边掉眼泪。他心地善良， 想起老师昆仑峡圣婴怎么命这么苦，人那么好，遇上的都是逆事，可以说摁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。心疼老师啊，七十来岁的人了，奔波劳碌不得安生，我身为他的掌门大弟子，应当替老师排忧解难呐、啊。不见我认师父干嘛呀？黄三太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九龙山石海岛把兄弟盛奎救出来，但是那只是一种幻想，实质办起来难上加难。他们奔这儿来，地理不熟，走了弯路了。你看那两拨人先到了，他走到后边了。哎呀，到了海州啊，找船吧，遇上难题了。海岸线封锁，没船，靠着海边都是军营，而且这块奉旨身为禁区，想要出海势比登天，出来有正式的手续，就得偷渡。上哪儿找船去？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把哥五急的奔奔直蹦啊。李玉就说：“大师兄啊，恐怕咱老师这会儿已经进了九龙山石海岛了，恐怕贾明他们也早都到了。”你说咱起大早赶了个晚集，这见个大伙咱怎么交代呀？是啊，黄三太也着急，当务之急找着一条船，这是最主要的。说这话也就是昨天的事儿，他们呢走着走着远离海岸封锁线，找那个不是禁区的地方，目的找船呢，正好路过一个小镇子，也说不出来这小镇子叫什么名。哥五个是人困马乏，黄三太一想啊，找地方吃点东西，问问本地的老乡这什么地儿，能不能给我们雇条船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哥五个一商议，那好吧，进了这小镇子路口有个野饭馆，这野饭馆就不是正式的，上头搭着席棚，什么遮阳啊、小雨儿都能躲避，要下大雨可就不行了。下的长条桌子、长条板凳，卖什么咸鸭蛋、五香鹅蛋、五香豆腐丝儿，酸辣苦甜什么东西都有，这小吃十分丰富，外加不少海味。另外呢还卖大碗茶，哥五个一看这不错，老下饭馆的拘谨也吃腻了，不如这儿吃着别有风味。他们找个地方对面就坐下了，伙计给大碗茶端上来，黄三太他们一边歇着一边喝水，另外点了那么十几样菜，就二十几样，这都便宜。他们一边喝着水吃着东西，黄三太把那伙计叫到近前，就问那伙计：“哎，请问这地方叫什么名啊？”“啊，我们这儿叫桥头镇。”“哦，桥头镇。请问这离九龙山石海岛有多远呢？”“你问什么？”“九龙山石海岛。”“嚯，远着呵呢，那在大海里边呢，就是从海边上坐船去，快了也得一天一宿。”“哦，那么远呢？有没有船奔九龙山的？”“没有。”这主说到这儿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黄三太以及那几个人。我说朋友，你打听九龙山干嘛？那是贼窝子，为他们海岸都化为禁区呀、啊，谁敢去呀、啊？龙潭虎穴那都是水寇，去了就没命了。 那你这一说是顾不着船，没，给人多少钱人家不去，谁去玩命啊？好吧，黄三太是不便多问，闷头吃吧。看来还得想办法去找船。他们正闷头吃的时候，来了一伙年轻的，呼噜进了棚子了。掌柜的，有现成的，快给我们准备点，快，越快越好。掌柜的给端吃的，这帮人就说：“快吃啊！”我们吃不了，剩下拿着看热闹去。今天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呢！哎，谁跟谁打，和谁跟谁，你开开眼吧。我告诉你啊，知道咱们本地有位了不起的英雄吗？叫常八海，常八爷。常八爷领着弟子徒孙在太平桥大战对手啊！对手是谁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，玩的命了。两边就出动了不少的人，看着没？弄不好还得摊官司！快吃！黄三太一听，什么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？那不我们的人吗？怎么跑这儿打仗来了？谁呀？不但他听见了，红旗李煜、凤凰张七、鱼眼高恒、打虎太保于兰同时全听清楚了，大伙就吃不下去了。师兄，您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怎么咱的人跑这儿干仗来了？就说我也糊涂。快吃，咱们也去看看去。就这样，他们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，喝了点水，结了账。看热闹的人不少啊，驴驴行行都奔桥头镇，有个地方叫太平桥，都奔那方向去。黄三太他们不用打听，随着人流也来到太平桥。到这一看，挤不进去呀，房上也是人，墙上也是人，叽啦嘎啦都是人吧，围得里八层外八层的。黄三太他们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找来找去，找了块比较高的壁石，但离得远点，哥五个登高往下观看，一瞅可不是嘛，两方面都出动了不少人。往东边一看，镖车镖旗子拉成了长队啊，为首的俩老头，其中有一人手中拖着丈八蛇矛枪，正跟一个主伸手呢。那个主手中使一对护手电光钩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其他的人都在两旁观战，外围都是看热闹的老百姓。黄三太揉揉眼睛，一看使大枪这主，哟呵，真是自己人。人送绰号神枪镇八方，姓段，段五爷。黄三太管他叫五叔。一看五叔在这，往后一瞅，嘿，十三省总镖局的副总镖师常六爷也来了。后头都是总镖局的打管伙计。黄三太不解其意啊，一看真是自己人交手，焉有不管之理啊，分人群往里头挤。各位借光借光，各位借光借光，真不容易，挤来挤去挤到最里边的。黄三太高声喊喝：“别打，住手，先别打。”神枪镇八方，段五爷正打着呢，老头累得四鬓汗流，听这一嗓子得了救了，虚晃一枪跳出圈外，拄着大枪呼呼直喘。抬头一看，黄三太，哎呀，孩子，在这遇上你了啊！段五爷往后一看，都是熟人，长出了一口气。 意思遇上救兵了。三太啊，你来的是正好啊，你是昆仑峡的掌门人，来来来，赶紧替咱们镖局解围。